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这边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生命低谷还有人生的风暴。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的故事都不一样，但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让他们可以在经历上帝的恩典以后，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成为上帝美好恩典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蔡坤成弟兄。他曾经在小的时候，在军队中，或是在过去的人生经验，都有被霸凌的体会，但是在被霸凌的过程中，他竟然也无意地看到了一段圣经中上帝的话，他就这样被光照，也就这样遇见了耶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蔡坤成弟兄他的生命是如何与耶稣基督相遇的。蔡弟兄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哦，好的。我家住在新北市啊，那个一个小乡镇。那我们家的隔壁，紧邻的隔壁就是那地方最大的庙。
嗯。
在那个庙，他作为邻居真的对传统的信仰是觉得很亲切啊。
嗯。
因为庙的前面有一个大广场，所以我们会在广场上玩游戏。
嗯。
啊，广场的旁边有两个大的水银灯，所以连晚上也可以玩。
嗯。
那夏天在外面玩，如果太热可以躲到庙的两边的厢房。那下雨天更是在那里小时候那些纸牌啦或者弹珠啊都是在那里玩。所以对传统信仰的印象就是很亲切了。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除了在庙里面玩，你其实小时候家里面是有兄弟姐妹的吗？
我们家是就是三个小孩，那就是大姐然后大哥，这样男的女的男的女的，我是最后一个。
嗯。哦，是。
那当然父母就是以在台湾的环境就是很自然，就是传统的这个信仰。
嗯。
家庭方面也小时候也是经过一些风波啦，
嗯，
那很多的困难。那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妈妈她会到不同的庙去拜，然后在我们已经算是小乡镇了，还是小乡镇的更偏远的一个山里面有一个庙。
嗯。
他每一年大概会有几次就带我去那里，然后后来我还被就是按照他们的礼仪做那个偶像的义子啊。
嗯。
那 但当时是觉得这样很好啊，嗯、好像说嗯好像，
有个神明保护的样子。
是的，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知不知道妈妈那个时候去庙里面拜拜，她求的是什么？是平安吗？还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平安跟这个财富了。嗯，
是。那你有因为这个样子而觉得哦，家庭的生活真的有被这些可能神明或者是这个认你为义子的这位偶像而眷顾吗？
没有特别觉得，也没有特别觉得说这样不好哈、嗯。对，那时候没有什么觉得怎样。对，但是有一段经历是比较特别一点。
嗯，
在我要考大考的时候，那我们家隔壁那个庙，他们有在练习那个北管啊，那个、那些传统乐器，
是
还唱，那很吵很吵。啊，那一段时间对庙的印象就觉得没那么好，就会我还甚至拿了那个大的音箱，然后由我们家窗户对着他们，然后放一些这些流行音乐，那、跟他们闹啊，啊，就是这样子。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样子的家庭环境长大，您的个性是个怎样个性的人呢？
个性上其实就是神经蛮大条的，就是。什么事就不会那么仔细啦，
嗯，
对。但是也是刚刚讲的传统信仰里面会对那种像那个罗大佑唱的歌的那种啊、嗯哦、说幻想在山里面有神仙啊、可以去修炼啊、对，受这个传统信仰的这些概念影响是蛮深的。对。
您有一位姐姐对不对？
对对
对，这个姐姐是不是因为就是、身体不太好的关系，所以说就是其实家里面花比较多的心思也在照顾她呢？
大姐大我12岁哈、那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是在大概1-2岁那时候，就是台湾正流行小儿麻痹症，所以她感染了，所以她是行动不便的人。那也因为这样子，她后来在他的工作的机会接触到伊甸基金会，所以有伊甸基金会的朋友送给他圣经，那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就圣经就放在书架上。对，
这是在几岁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到圣经就是在19岁、
那一年
的暑假，我那时候是读二专，暑假无聊在家里就把书架的圣经打开来看。
哦，那你看了，你有看得懂吗？
没有懂不懂，但是有一些想法。我可能把这个福音书看得差不多了。
哦，看这么多，其实啊，是
我蛮喜欢看书。那就看到耶稣当时他就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当时我的感受是觉得，很自大，
很自大的一个人。
对对，因为也受这种儒家思想的想法，就是要谦卑啊，要谦虚，怎么讲得这么自大呢？那也看到耶稣医治的神迹，就有瞎子的眼睛，那耶稣就
医治他，瞎子。
对，那也有瘸腿的人，耶稣叫他起来行走。那当时就觉得这不可能，一定有做什么特别的这个事情，只是故意不写啊。
所以那个时候对你而言，耶稣的故事其实跟民间信仰的这些神明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就是把它当个故事来看，然后你并不会因为觉得说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他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你并没有这些想法。
对，我当时都是以在看这是真的吗？这在这种挑战的角度、质疑的角度在看。那也就只有那一年暑假这样看而已。之前没看，之后没看，但是暑假之后紧接着就去当兵了。因为我是二专嘛，那就是直接毕业刚好直接当兵。对。
那在军队中你遇到哪些事情呢？
当兵我是抽到了金门的签，那
所以长期不能回家这样子。
对， 那到了金门，在那个整个过程都是蛮特别的哦，在金门当时晚上都是没有灯光的哈、哦，
嗯，
那我们就被运送到特别的地方，特别这里集合那里集合，那也到了那个中央坑道啊、嗯、然后到了一些单位，遇到单位的长官来选兵哦，所以我那时候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到医院单位，一个是到有一个单位是运输的单位。
嗯，
那运输的单位那个连长就说，我们明年就会移防回台湾了。
嗯、
我一听就哦，好吧，我就去那个单位了。嗯、对，
结果你在那个单位有遇到什么事情呢？
好，其实实际上那个单位是。我是觉得现在想是很正常的单位，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嗯，
只是我自己不能适应、哦
嗯、
那在那个单位，嗯，我自己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很多人欺负我，
嗯，
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会觉得好像受到很大的伤害，好像、嗯、因为实际上现在想是真的都没有啊，也是没有人说老兵打新兵啦，也没有什么连长欺负啊，然后什么都不正常的对待，只是说那个单位是比较辛苦而已，
嗯，
就是睡眠可能会少个两三个小时啊，因为晚上大概要站卫兵，
嗯，
那平常就是放假几乎很少，所以只是比较辛苦，但我不能适应。那不能适应到一种程度，就是我常常想要自杀，
嗯
啊，因为都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就在金门也没有认识的人，常常会有那种不想再活的那种想法，
嗯，
那也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写了很多跟自己的朋友啊家人这个道别的信呢、啊，对，
嗯、
那也里面。到现在我都有留着、啊、打开看就是很多的那种那个苦闷啊痛苦啊然后这个情绪啊对。
嗯是。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有透过什么方法来抒发吗？或是你有寻求宗教信仰的力量或者是求神问卜再来得到解脱吗？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起头刚刚讲到传统信仰那么亲切、
嗯、
就是当时也不会觉得会要去求啊，一般人可能心里马上就要去求那些偶像的名称齁、
啊、嗯、
欸、我也没这么想，那但是也没有朋友也没有管道啊、也知道说其实对于金钟的所谓那种帮助的管道也不是很信任啊，所以就是闷着什么都没有处理，那就一直想找一些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子。
是，那你在军队当中你是不是有机会再度看到圣经，然后来觉得说诶、欸、这是一个又被圣经的话语摸着的一个经验呢、啊、
好，嗯，我当时是在一个军队的小办公室里面写文书的时候，那要丢纸屑，然后旁边的垃圾桶打开的时候呢，看到里面有一本红皮的书，
嗯，
啊，我很好奇，就把它打开来看，那个书我打开看的时候，直接看到了那句话是，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嗯，
哇，我一下瞬间非常震撼，
嗯，
第一个字就震撼到了，因为我读的时候就晓得这个父是指上帝，
嗯，
而且是承认。然后那个读到这一句话，觉得这个话是在我心里面，好像感受像是很大的声音，很震撼，
嗯，
在对我说的。当下在那个垃圾桶前面就已经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啊，
嗯，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嗯。
我当时才想清楚，这连长、排长、老兵，他们那么凶，是他们本来讲话就是这样子。
嗯，
他们 不晓得他们这样子，我会以为我一直被骂，以为我会常糟糕。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就是照他们平常的做法。那当下马上解决一个我为什么那么不舒服，我也当下就在回想，在那里其实一个蛮正常的单位，没有老兵打新兵，没有这种内带，穿的衣服一定有，都不会有什么没衣服穿，那也不是没有东西吃，那也没有人伤害我，但是我为什么有那种感受、哦、那第一个解决的就是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在那垃圾桶前面大概一点时间之后，就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怪的行为啊，我是担心这样别人看到，所以我就拿着那本圣经就到一个小山顶上看仔细前后文。看的时候看完我就觉得有一股热流进入我的身体，从头到脚充满，然后溢出来，然后包覆我。那我感受那是爱，是各式各样的爱、因为父母不在金门嘛，在台湾没办法帮助我，但父母的爱，还有我在那里没有什么，没有朋友，那所以有朋友的爱，那我也没有交女朋友，有女朋友的爱，是各式各样的爱，特别像兄长的爱，我是很惊讶，爱为什么这么真实？我对爱这个字好像小学就学过了，我现在才知道爱这么真实，真实到我才晓得会让我不想活的原因是因为都没有爱，爱都没有的时候那感觉真的像赤身肉体、快要冷的冷死，好像快要饿死，好像被伤害到快要死掉啊，其实都没有这些物质上的事情，而是因为没有爱。
这个都是在、你在金门然后读完圣经后即刻就有这一连串的感受吗？
就在那个山顶上，然后我也想起来我19岁那一年夏天读的圣经。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我读当下19岁的时候心里想说，除非我亲眼看到哦。那在那个山顶上我感受的就是神好像很幽默的就是对我说我不是让你看到，我是在你身上做一遍。你以前只看到物质的东西，现在你看得到爱的真实了。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蔡坤成弟兄，他刚刚提到说在军队里面他在垃圾桶里找到一本红皮的圣经，然而这本圣经一打开竟然有一句话就像电流一样穿过他的身体，让他觉得浑身得到一股暖流，他自己思想了以后觉得哦，这原来就是爱，然后这个东西是他以前缺乏的，他以前可能要的是物质，他可能以前向往的是希望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礼物，得到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他竟然透过读圣经的过程，他自己领悟到说哦，他缺乏的是爱，是一股温暖的力量。蔡弟兄，我想请问您，就是你说你以前读圣经 但是其实这是你自己读，把它像小说一样读。那中间经过了当兵，他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你又无意中拿到一本圣经，再看到这些话，但这过程都没有人教你说，哦，该怎么读圣经，或者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都没有，都是你自己把它当小说故事一样这样读吗？
你提起这个才想起来，其实我在读书二专的时候啊，那校园里面也有人传福音。
嗯，
那传福音的是谁，讲什么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是衍生的有一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参加文艺社，
嗯，
文艺社就一定要有一些发表，
嗯，
那我们那一年就做了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我们要写新诗，然后做成大看板挂在椰林大道上。
嗯，
那我就东想西想，也没有什么想法。那刚好就有人传福音，那传福音的人传了之后，我后来就写了一首诗。那现在看是相当的亵渎神啊。
嗯，
那时候我就说写的诗叫《出生之前我是谁》。剪断几代谁是我，长大成人方知我，幡然入梦又是谁，我是谁，谁是我，上帝怎样也轮不到你造我。
哦，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于上帝或者是对于信仰其实是抗拒的，然后是觉得说，哦，好，非常的本位主义，然后非常的觉得唯我独尊，其实在学生时代是有这个性格在骨子里面的。
对，是完全不信的。
嗯，
那这个看板是用书法写的。
嗯，
写书法的那一位同学他也信主了。
嗯，是，所以说真的是
隔了很久之后。
嗯，是，你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以前学生的时候是相当排斥的，然后但是你却因为有人送姐姐一本圣经，然后跟在垃圾堆里面找到一本被丢掉的圣经，然后就觉得说，哦，这圣经在对你讲话。可不可以多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当初是就把它当成是故事，你在打开的当下其实并没有预设说你要干什么，或者说这是一本传福音的工具，你并没有把它这样想，你纯粹就是把它当成闲书来翻一翻吗？
我想这肯定是神的美意啊。
嗯，
因为就像前面讲到我自己的生长环境，对于传统信仰的亲切感，那对于在读书阶段有人传福音的那种抗拒，
嗯，
那种反叛，所以如果有人在跟我传福音，可能就多出了变成辩论吧，那应该不会有效果，所以这应该是神他预备的。那本圣经不会凭空的出现在垃圾桶里，
嗯，
也是从台湾坐船过去的，然后在某一个人的手中被丢在里面。我捡的时候是没有特别去想什么，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书，所以书就是打开来看，打开了就是那一节，
嗯，
那一节就是马上对应到我当时的环境上的问题。
嗯，
从比较浅的这个跟人的关系上的这种问题帮我解开来，那比较深入的就是我拿的这一本圣经到山头上去读的时候，神给我的经历。那当时也跟自己说话说，哎，我不要乱想啊，自己以为怎样，是很清楚的啊，并不是一种好像这种神志不清的状况啊，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过程。那也都联想到当兵前的这个在家里看到圣经当时心里想的话，所以在那当下就完全的确信这位是我的神，唯一的，一生都不会变的。那再说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基督徒在旁边，
嗯，
也没有教会在附近，所以得到这本圣经读了那一节之后，其实是没有跟任何这个基督徒接触到的，我自己就是晚上的时候会在军队里面睡觉，晚上要熄灯，所以我就在棉被里面用手电筒 看圣经。那看的时候就会跟旁边的阿兵哥他不识字，就讲给他听。那白天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情况更不好啊，就是从文书变成做工的。那在我们单位这个就是比较低层次的人去服苦役啊，我们去盖一个房屋。那所以另外一个正在跟我一起盖的人也是没有读书的。那我就把昨晚看的圣经就讲给他听。不自觉的就是觉得很快乐。原来的问题其实都没有变了，但是自己就觉得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
嗯，在这个过程中你有祷告吗？因为你说一开始你认识这位上帝，你认识这个信仰，其实没有人带领你，其实就是打开圣经，然后你觉得你好像就跟这位上帝有所互动。但是如果说单纯就读圣经而言，是他向你走来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向他祈求，向他跟他沟通，跟他对话，然后觉得说哦，这是一个有来有回的信仰呢？
其实我现在如果用自己的记忆力想是不太记得，
嗯，
不过刚好我自己就是有写日记的习惯，嗯，那我之前也有打开来我的日记。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单位说要移防嘛，
嗯，
那可是后来又有一些政策变来变去，有时候又说可以，有时候又说不行了。那我就最近有看以前的日记啊，哎，我有祷告，哎，
嗯，
我把我的心情我的需要啊，因为这个是不是能够回台湾的这种盼望起起落落啦，那我哇写了很大的字啊，
嗯，
忧郁啊，上帝啊，耶稣基督，我需要你安抚我的心，
嗯，
我想这应该就是当时我常常有的祷告，
嗯，
只是凭记忆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在纸本里面都留着。
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说没有人陪伴你，就是你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经历，然后你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人来陪伴你，也没有一个人来向你传福音。那你是花了多少时间你才有基督徒来找你说，诶，要不要一起去教会，或者是诶，你也是基督徒，那我们一起来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信仰里的生活，有没有这个时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中间应该有隔好几年，后来我们大概一年多之后就搬回台湾了，军队，我们那个连队回台湾，那回台湾，跟一般人一样啊，就是当环境比较没有问题的时候，就跟神反而没那么亲密了，就忙着这个军队里面的一些事务，那因为已经变成老兵了，很自在啊，那没什么问题。那退伍之后，我们就去准备要补习，要去考试，那就跟军队里面几位朋友就一起去南洋街补习。那可是我没有考上，没有考上，我就想就先工作嘛。所以那就到台北工作的时候，就先要找一个住的地方。那我找的方式还蛮特别的，我就直接找了一条巷子，然后就去叩门，按门铃，问有没有房屋可以租，可以让我租用。那我去的那条街叫永春街，很特别，它是眷村的一条小巷。那就在那里就有一户人家跟我说隔壁哪一家有那我就去找。那一户人家的主人是一位老婆婆，她很老了，独居，那他姓盛一个比较少有的姓。那总之我后来就在那里住了。那原来他是一位基督徒，那他也不晓得我是不是基督徒，他就邀我要去聚会，那邀几次我后来就有去了，所以我就在台大对面的巷子那边的一个聚会的地点，在那里聚会，对。
在之前其实你心里面已经认定说哦，我是基督徒。那你是怎么样子走进一个我们所平常认知的基督徒的生活呢？
其实中间有一些转折啊。那您刚提到我到教会的时候，其实 他们可能以为我还没有信主，因为通常会问你受洗了吗、
嗯、
对不对，那我是还没有，所以他把我当福音朋友，那我就跟着聚会、嗯、所以聚会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要那你要不要受洗，我说要，
嗯，
然后我们就受洗了。所以说至于我之前是怎样遇见主，应该好像也没有人问起。
嗯，是，但是当你进到教会以后，你觉得这个跟你当时就是独自一个人翻圣经的这个经历，就是成为一名在教会中聚会的基督徒，跟你一开始就是被神哦得着这个过程，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很多不一样，
嗯，
对。第一个，我去的教会算在那时候应该算比较特别，是召会。
嗯，
对。那召会的聚会方式跟所读的内容跟其他教会差别比较大。那我到目前还蛮觉得是很受帮助。所以那些内容其实我自己怎么读圣经应该都不会去往那个方向去想，
嗯，
就有关于神国度的建立，然后基督的身体，这些都跟我自己读圣经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看见了，嗯，对。
所以说这些其实是等于说是你进到教会以后才慢慢叠加在你自己身上的，在你之前其实完全没有这些想法。
对，之前自己读圣经比较就是比较少，第一个就知道这一位唯一的神，再来知道耶稣基督，嗯，是神的独生儿子。那感受上，对耶稣基督觉得有一点是像兄长的这种感受，兄长跟朋友。啊，对于上帝的印象，觉得就是父亲的角色。
嗯，
那也没有对于圣灵有什么概念，所以就是一个算很单纯的这种。相信这位神，然后因着他的一句话，让我从这个自杀的边缘回转过来的这样的恩典，
嗯，
持续的倚靠他这样。
那我想请问一下蔡弟兄，就是你自己读圣经，你可能会知道耶稣是谁，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做了哪些事情，他说了哪些话。但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如果有受洗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是有犯罪的，然后自己需要被上帝拯救的。你在那个当下其实自己读圣经，你就明白说哦，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然后你必须要向他认罪，然后你才可以成为一名基督徒吗？
好，其实从经文捡到圣经信主那一阶段算恩典阶段，
嗯，
对于认罪的这个事情没有想的那么清楚，
哦，
那就认定这一位神而已。但是至于认罪，就是在进入教会那听到信息啊教导，很清楚这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我们其中有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罪人，嗯哦，那这一点对我是一点困难都没有，
嗯。
回想我自己从小到大，我犯的罪，有些人他们品性比较好，他犯的罪就是真的只是心里在想。其实如果严格用地上的法律执行，我应该也是要去坐牢的人，
嗯，
只是没有被发现。
是，
所以认罪，我不会有困难。
是
啊，但感谢神哈，所以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教导，知道这个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这个事，就是阿们啊，因为这是真实的。
嗯，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在上一段听到了蔡坤成弟兄，他是怎么样子在树下经历了上帝与他互动的经历，但是他后来他也慢慢的进入教会，但蔡弟兄的资料也告诉我说，他其实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也进进出出在教会的门里门外游走，有这样子的经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状况呢？
因为我本来在永春街那里住的时候就有去聚会。那后来因为我大哥他家是住板桥，那他的小孩子功课不太好，然后在学校被排挤，所以我想去帮助他教他小孩功课。所以我就搬到板桥去，这一搬去就脱离了教会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聚会，也没有接触基督徒。那就开始越来越像应该是没有信主的人的样子，然后呢越来越严重。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情况其实甚至比没有信主的人都还不好。那我印象中，我在工作的场合，我们那个电脑萤幕常常会摆一个图片嘛，那我常摆的都是那种很裸露的照片。对，那我在工作职场也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职员哈，就顶撞主管啦、然后凡事计较，然后求完全求自己的益处，然后根本都忘了耶稣基督教导什么就是从自己信主到有一段期间的聚会，可能这样的根基很不稳固，所以那段期间应该是比不是信主的人还糟糕。那有些公司的同事女生，他们甚至给我的评语就是，你这种人以后谁会嫁给你那我自己也有一段工作上的转换的经历，那后来回想起来真的实在是神的管教。比如说我们对于爱的真谛那一段经文会提到不求自己的益处，那这对我们以人的观点看就是不可能，这个话应该没办法
很难做到
甚至对啊就不成立。那甚至在耶稣讲到他来不是要这个毁坏，而是要成全，经上的话讲到这个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他打，有人要你走跟他走一里路你给他两里路那这一段经文，那在我那个职场经验里面就是用一个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才真的知道，连从人的观点看都这么不能做到或相信的话实在是真理齁。那快速的讲，我在那个工作的机构里面其实工作蛮轻松的，那就有人提议我去读博士，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硕士毕业，那读博士的时候我就去考，考完了就跟我主管很高兴说我考上了。那为什么这么高兴讲，因为我们那个机构福利很好，会给去考到要进修的人给他一周两天的时间去读书，然后薪水照给，所以我很高兴跟他讲。可是他给我回答说那你要离职我好惊吓是怎样，他说刚好这个制度现在暂停，那暂停是因为想要再调整也许会更好，只是暂停，他就叫我要离职。那我现在想起来才知道当时我的这种工作态度就是凡事都求自己的益处，什么都不肯让人，那这主管他就照公事公办就请我离职，所以我在那个单位就离职。所以后来又经过几次的那个单位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我已经第三次进来，所以这些过程当中就让我去经历这个圣经上的话即便人看实在是 不太能够适用于现实生活，但那的确是真理。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是如何又从这个走偏或者是固态附蒙的状态，然后被挽回，又重新发现说，哦，我需要上帝的生命。
好，当时我们工作的地点就是有几个人都会在楼梯间抽烟，
嗯，
非常不好的行为，烟雾弥漫。那楼梯间是常常有人进进出出的，尤其是女生，真是很受不了我们这些人这种行为。但我们做的是自以为说我们在那里讨论工作，
嗯，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他是不抽烟的，他老是跟我们窝在那里，
嗯，
跟我们讲话。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
嗯，
所以后来他又知道说我住的地方离他家很近，所以他就来我们家拜访，然后慢慢的他在邀我回去聚会。那原来他也是一位召会的弟兄，
嗯，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又回到召会去聚会，然后从那时候就比较稳定，而且我的太太觉得我一直越变越好，也是真的是从那时候才比较稳定的转变。对，
可是在这个当下，就是你也很就是完全无缝接轨嘛，就是当你其实你说你有一些行为举止其实是只顾你自己，然后并没有想到哦，耶稣基督可能在你身上的救恩，然后突然又回到说哦，这个我想起来自己是被上帝救赎的人。在这个过渡的期间，有没有觉得有心理的冲突，或者是有发现说哦，我自己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呢？
冲突是没有，但是是真的有需要。因为我的家庭，就是我现在成立的家庭，也是很特别的，
嗯，
是蒙神恩典保护的家庭。
嗯，
从我比较小的时候，所谓的离婚的是那种刊在报纸上社会新闻演艺人员的事情，
嗯，
就是少有的事，
嗯，
才会登报嘛，才会变成新闻，嗯，慢慢的是变成我们家乡附近某一个人的事情，但是那个人我可能连认识都不认识，只听说，嗯，慢慢的越来越靠近，好像是我们的邻居。后来这种家庭破碎离婚的事是我们自己家里的，
嗯，
我的大哥，后来是我的二哥，
嗯，
我二哥还结婚两次都离婚，
嗯
嗯，那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原生家庭的环境，
嗯，
妈妈的个性影响很大。那为什么跳着这样讲到这里呢？因为我结婚，然后我们有一位弟兄邀我回教会聚会的时候，啊，我已经结婚生小孩了。那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单独在金山的家里居住的时候，三两天就吵得很严重，
嗯，
那就打电话来要上吊、要自杀、要怎样。那我跟我爸爸就商量说，请他自己在金山住，我请妈妈来住住看。那就刚好小孩出生，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让妈妈来帮忙住住看，啊，太太很顺服，就说好试试看。结果这一试呢，到目前已经26年了。
嗯，
那这26年非常辛苦，有很多问题。啊，若不是神的恩典哦，我的婚姻应该是破碎超过10次了。
嗯，
啊，所以在当时这一位弟兄邀我去聚会的时候，是我有这个需要，因为家庭面临很多问题，
嗯，
妈妈住在家里，婆媳相处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当他们两个在家的时候，我肯定是不能不在家，
嗯，
所以我很需要，所以这位弟兄邀我再回教会的时候，是我不是有什么困难，我是很需要的，是他帮我在从这个迷失的路上寻回的一位 天使。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你回到了教会以后，然后你在这一段复杂的人际关系、家庭因素这些种种的理不清的这个死结当中，你是怎么样子靠着上帝或是教会给你的教导或是你所领受的，然后在这当中度过这些困难呢？
对，当然有这些问题，也知道这些都不是财务上、金钱上或者这物质上的问题，那知道自己没办法，所以就是想要寻求神的帮助。那在具体上就会非常的依靠，想要得到教会的帮助。
嗯，
那我所在教会，我们是很特别，就是每周中间会有一天到各家轮流聚会。
嗯。
那主日的聚会也是常到各家去，所以这个教会是想要把教会跟家连结起来，或者是把家里还未信主的人也带进教会得着救恩。嗯，所以我就是很需要这样的帮助。那这个过程很漫长，也不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大的转变啊，就是慢慢的来让家人信主。那我家人陆陆续续信主的次序还蛮特别的。有一次因为常有机会带我爸爸就是有机会就带他去聚会嘛。那他节制他要信主。所以他就跟我说，好有魄力，叫我打电话通知所有兄弟姐妹一起来，他要带头受洗，我们要全家都要来信主。
嗯，
哦，好高兴，我就联络好了。那一天就带爸爸，他那时候还很健康，就走去教会要受洗。出门前我妈妈还在那边放话说，没关系啊，你要信就去信。
嗯，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然后隔了一会儿，这个妈妈就从家里冲到教会来，就泼妇骂街的谩骂。
嗯，
那骂的时候，我爸想说就是为了家庭那个和睦嘛，就那一次就没有受洗。可是那一次兄弟姐妹都有来，那我大哥就也有来，可是后来第一个家庭里面受洗的人就是我的大哥。
嗯，
对，因为就有弟兄去探望他，他后来信主了。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跟别人描述说这份信仰在你生命中是怎么样的果效呢？
好，传福音其实对我大概是有两部分，一个就是原来教会是非常积极传福音的，那就跟着教会的步伐、教会的安排，我们就会有各式发单张啊、福音聚会啦，邀朋友来参加这聚会。那另外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是我现在有参加一个印制圣经、赠送圣经的机构。
嗯，
哦，这个要特别可以述说这一个经历，就是其实我捡到圣经，我也没有特别去想这是怎样的圣经。那就在某一年，我乘坐一位总经理开的车，他问我怎么信主的，那我提到说我是捡到圣经，他就要我回去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个像火把的标志。我回去一看，真的有，因为这样子就特别去看，后来才知道这圣经是叫基甸会，基本的基，缅甸的甸，就是圣经里面基甸的四基，基甸会所印制的。然后请我回去看的这个人，他就是在基甸会当时担任一个支会的会长。
嗯，
所以他就是需要找新会员。
嗯，
所以我马上主动跟他说我一定要参加。
嗯，是。
那我是100%基甸会结的果子，因为当时身边是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的情形，所以我现在常会跟着基甸会的计划在传福音。嗯，基甸会是已经有123年的历史，那整个事工是非常的 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行动很具体。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音团体。
嗯，
对。
那在你服事的过程中，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看见上帝有哪些恩典在你们当中呢？
我看见的是很特别啊，就是在这个基甸会里面，他传福音的方式，大部分的人印象就是赠送圣经。
嗯，
那其实现在他是以赠送圣经、个人见证、联合侍奉，
嗯，
这三个策略在应用。那光是赠送圣经，现代我们可能会觉得网络这么发达，电子 APP 这么多，需要印纸本吗？但是真的有非常多的见证是惊天动地的。
嗯，
常常有人是在这种很边缘的，或者甚至他因着遇到困难，他外离家在旅馆里面，他打开抽屉看到圣经，当下他就得到救赎的。
嗯，
那也有很多见证。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基甸会的赠送圣经、个人见证、联合侍奉的方式是非常适合，因为不太需要有说我有要有什么恩赐，我很会什么乐器，我很会讲话，或什么特别的医治能力，我就能够来向即便是不认识或刚认识的人，或者自己身边的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跟他传福音。有丰盛的这种资源，就是有很不同的对象，是老的人我们就给他字比较大的，对象是当兵的人去军队我们就给他迷彩版的，
嗯，
可以放在口袋。那是学生大学，我们就给他中英文的，中学生我们就给他比较薄的中文的，
嗯，
那我们还有不同的，像印尼文的那个泰文，因为现在有很多外籍，我在教会就某一年的二月份，因为有一位印尼的这个他来照顾这边的长辈嘛，
嗯，
我就觉得很感谢他，他离家来照顾，然后磨身，然后我就送他一本印尼圣经，
嗯，
我想说他跟着来教会，让他有自己的语文可以看，哎，神很奇妙，三月份他就受洗了，
嗯，是，
对，所以在传福音来讲，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的福音行动，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基甸会的行动一起行动这样。
嗯，是。那在节目的最后，昆城弟兄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无论是他们可能是多愁善感，无论他们可能是很偶然的机会之下接触到上帝的话语，或者是他们像你曾经一样就是进进出出教会，有这些经验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昆城弟兄能不能给他们一些过来人的经验谈呢？
好，讲过来人实在不太不好意思，因为我还在过程当中。那我想不论已经信主的人，或者是还会认识这位救主的人，我们人的一生真的有很多困难，那这些困难对我们而言都是第一次我们选择对象，我们抚养小孩，我们要奉养长辈，其实以前都没有先演练过，没有受过什么训练。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若我们没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主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只能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知识听听朋友说的，听听专家讲的，但往往都不一定真的是合我们的需要。那我们这样子在这种摸索过程当中，我们真需要寻求这一位真实昔在永在今在的神，他是大有怜悯的，他爱我们，他乐于帮助我们，他的智慧是超过我们身边的人，
嗯，
即便我们刚听到他的话会觉得是这样子吗，但是我们真可以信靠我们更常来与我们这位神亲近我们就可以得着帮助，不只在今生，还有在永恒里面。
今天非常感谢蔡坤成弟兄，他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蔡坤成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好的真实故事。因为您的分享也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